各位好，今天1月2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原本啊，因为判断失误呢，也给大家道歉了，就不太想说张小霞这件事儿了。但是呢，这两天的发展呢，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又出现了，是媒体这一行。那是这样的，《华尔街日报》啊，就是接内部爆料的消息，说是呢，给他定的罪名其中之一呢，就是出卖核武器的这种机密资料，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卖国嘛，对吧？这个也正好说明了，真正有权卖国的也只能是他们。我们这帮人对核武器的资料肯定是不知道，别说核武器的资料都不知道了。他被抓，我都判断错了，对吧？这个是该说错了，给大家道歉，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做媒体出身的嘛，这个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说呢？是《华尔街日报》吧？哈，接了一个应该叫做定向爆料的一个活儿。它不能叫做大外宣啊，就是有很多人把《华尔街日报》的或者其他一些媒体，都叫做中共的大外宣，实际上不是。中共的在媒体这一方面的这种操作呢，大概给外界的一些东西有2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确实有中共内部的人不太爽，进行某种程度的泄密。这是一种，但是呢，在中共目前这个体制下，尤其它的各种各样的监控的体制下，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了。就我们原来做媒体的时候，就还在一线跑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因为它整个监控体系没有那么完整。那现在呢，是越来越难了，基本上可以说是消失了。那有一些啊，不能说完全消失，还有一很少的一些渠道。那另外一种渠道是什么呢？就是培养了一帮呢，有意识的线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啊，有一些人专门的跟这个境外媒体打交道的。那打这交道呢，是由官方授意什么样的信息你可以透露，哪一方面的信息你可以透露，甚至于呢，可以主动联系境外媒体的这些人去帮他们打，就是说那个发这个信息。那实际上来讲呢，作为媒体来说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媒体是干嘛的？你媒体就是发信息为生的，对吧？那 OK，你给我这个信息，我做了一些核实，它又是真的，那我是不是要给它爆出来？因为像这样的人呢，他往往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是对接一个媒体，或者是说他可能几个人对接一个媒体，这都有可能的。但是他所有的媒体都有这个境外媒体都有这样的这个联系人，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像一个黑箱似的，他你应该叫做一个博弈论，就是说你发不发？如果你不发，OK，比如说《华盛顿邮报》说了，哎，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了，那我要核实，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不太靠谱，那我发吗？我就说我不发。但是你知道《纽约时报》发不发呀？你知道华盛顿邮报发不发呀？它就都是一个互相之间的博弈，所以在媒体这一块来讲，它就一定会考虑一个问题：我这时效性，而且是我是不是说觉得这个东西是真是假，重要不重要？这个很多时候媒体会有这么一个衡量。那衡量完了说 OK。好，那经过我们三审四查这种东西，当然外国不讲的这个，我这是按介绍中国媒体的术语。那然后呢，你又是从读两个不同的独立信源，这是我们做媒体这一行啊，这个做媒体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信源得出同一个这个事实。OK，好，都说的是这个，哪怕有略微有差异，但是呢，大致方向没变，这个就认为是基本上可以报道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报了。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像报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是被人定向投喂的。定向投喂完了之后，那他只能去报道，对吧？他不报，有人报。所以你说他是大外宣，这个我其实并不相信。他这种东西啊，在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全有这么一套活。各位，这个其实是行业内的公开的机密啊，也不怕说。就是每一个政府都养了这么一帮人，而且呢是有意识的给媒体打好交道，然后把这些东西透露给媒体，让媒体去把这些他们希望得大众得出的结论，哎，给发布出去。 这个就是很多的这种政府干的事情。我知道的大概而言，这方面做得最差的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川普政府。川普政府几乎是跟所有的媒体为敌，对吧？那跟哪个都是打的，他跟他们关系都不好，尤其是主流媒体，对吧？我大概知道，只有他这一家，这手活不太用得了。那像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说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一定要给它爆出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吧，大概如此，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必须得爆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他整个人给打死。就是你如果说，因为他整个在那个军队里树大根深几十年，拉帮结派，底下一堆的小弟提拔了几千人，对吧？OK，好，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才能够一棍子给他打死呢？中共啊，一直以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罪名，不光是现在用这个啊，那是叫里通外国。原来我们看着是谁？刘少奇，刘少奇本人国家主席，对吧？他能够打成里通外国，公贼里通外国，对，这就是。而且呢，这一招呢一直用得特别好使，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对于这样的这个卖国者。对吧？他这卖国贼，哎，那他呢？大家心理上呢是有一种反感的。我用这种模式呢，就先把你给打下去，那你这个是翻不了身的。其实说白了，你说中共的这些高官们，对吧？那甭管是说这个，甭管是说这个权还是色还是钱，这些出事儿，大家很奇怪吗？不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啊。这个在中共的军队里。每升一级是明码标价的，这是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那大概从那个少将升到中将是2000万，就2000万人民币，这个是明码标价的。你如果想去上军校，依然是说它是这个也是标价的，也是你可以这个去买这个名额的。当然你有一些考核你还要通过的嘛，但是你要不掏钱，基本都上不了军校。这就顺手说一句啊，就是好多人在说中国的军队，说那个把这些老朽给干掉之后，少壮派上来会为了这个自己的未来的这所谓的前程会打仗，而且会他们会更牛逼一些。我这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东西真的不太可能？就在这儿，中国的军队的腐败是从根儿上腐败的。你甚至于从义务兵，你想转成这个叫什么兵？那个，或者是说你想任何升一级都是掏钱的，整个军队从上到下全都是如此，极少有例外的事儿。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么上来的一个军队，你觉得他说也少壮派，我他妈特别牛逼，我能去打仗？你这是扯的吧？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哈，就是他要是不说的话。他要是不说的话，就是他不怕说，他要是不说的话，很有可能，对吧？就是呢，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把他整个的这个体系打破。这个体系是一个很简单的体系，就是他如果把这个东西，这个大的罪名扣在他的头上，大家觉得这是让他是成为一个真的，那他下边这很多的各种各样牵连的这些人，你就没有办法把他整体的给他一网打尽。他就大概用这种模式能够给他一网打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你要说起来的话，他到底卖了什么机密？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他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到那个岁数了，虽然打过仗，他去说那个能理解哪个是机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再跟美国人打交道，在现今的这种，连警卫连都不是自己人的状态下，他能不能干出这事儿来？我心里其实画个问号了。但是呢，这个东西给他说出来就完了呗，对吧？就是把这消息给放出来。我估计现在美国人也正懵逼呢，说大概他什么时候给的我这些资料啊？赶紧查查 CIA，赶紧查查你到底这块这个有没有接到这份情报，对吧？这估计还自查自纠呢，大概是这样。所以这真假这种事儿吧，在中国这个，给官员落马找罪名这一方面，就不要太当真了吧，就不要太当真了。真找你的罪名的话，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境外的任何一个的这种，应该叫做账户，你的任何一个小的账户，全都被监控着。 这也不是开玩笑。原来我跟大家讲过，曹永正，曹国师，那当年跟周永康关系那么好，对吧？我们一吃饭的时候，那都是那个周大哥的这么说着。那然后呢，结果如何？结果自己被抓的时候，老婆孩子衣食无着，这就是到这个程度上，没有任何一个他的账号能够被放过，全给你封了。在国内国外是一样的。就一点都不用跑，真的就大概是这，大概能到这种程度，所以你就知道那被控得这么死，这我心里话我是不是特别相信他真的去卖了这个军事资料？那大概也就是只能够说欲加之罪吧，反正就是这样。所以至于其他的呢，因为我是从媒体这一边来说一下，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这其他的咱就不说了，知道的说，不知道的就不说，尽量也少做这判断，以后呢。这也引以为戒，对吧？这个因为，出错的时候有，但是呢，翻车翻这么厉害，这确实也是很少见的事儿。这个我自己做节目也会引以为戒，这是一个事儿，跟大家瞎聊聊。那第二个事儿呢，是跟大家聊聊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啊，最近啊比较倒霉，就是呢，这个被造了黄谣了，说他的这个闺女啊和老婆呀，在这个境外的时候。说不定也是属于那种三通一平的这个候选人员，对吧？就还要去问这个谁，问胡锡进老师，你老婆孩子在国外怎么着？这三通一平，各位应该是都知道从哪儿出来的吧？就是那个现在特别火的劳 A，对吧？这斩杀线的提出者劳 A，这兄弟呢，就是又新提出了一个那个三通一平，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个出国留学的、求学的这些女留学生们，那这个私生活比较混乱，对吧？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查这个三通一平什么意思。我这个毕竟呢是一个时政评论节目，它不是一个那个擦边视频，对吧？啊，您自己去查去。我相信呢，有这个反正你至少有一点社会经验，应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然后呢，结果呢就被搁到这个胡锡进老师头上了。那胡锡进老师呢？为什么这么倒？咱分两个地方说。第一个，为什么胡锡进老师会倒霉，会被给提了出来，对吧？是这样的，胡锡进老师啊，原来我跟大家讲过，胡锡进老师呢，我一直呢其实还是比较尊敬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吧，人不坏，说白了，人真是不坏。就到今天为止，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什么，这个贪污受贿呀。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以权谋私啊，当然有一点啊，因为闺女还是回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工作了，这肯定还是有一些的。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什么私生活混乱呢，都没有得到实证。而且呢，据我所知，她还真就一闺女，这个就在原来在美国待过，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她在美国待的是干嘛的。这回胡锡进老师说了，他在美国呀，其实是在孔子学院工作过一年。原来他没有在这美国上过学，他只是在那边工作。然后他老妈就是胡大嫂，然后呢跟着自己闺女去到这边去那个什么去了，去陪就是陪着工作吧，算是某种程度的陪着工作。那像这样的这个被拿出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冤枉的事情，本身就不是留学生嘛，对不对？而且胡锡进老师呢又有钱。他虽然没有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这个，叫什么，就是自己中饱私囊，对吧？但是呢，《环球时报》啊，一直以来啊，待遇还不错。当年他挖我的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块《中国日报》是一个那个非常，就是应该讲做就是比较正规的那个报纸，不是他《环球时报》也正规啊，这俩正规性相差不算太远。虽然我们那块的级别会比他们高一些，但是呢，我们给的钱少。因为我们那块的孩子，就是从打一上一入一入这一入职，对吧？因为都是从那个英语专业什么毕业的，一入职就是从校门到企业到报社门，然后呢那块呢有他自己的这些宿舍呀、食堂啊什么的。我就看我那小姑娘，我那手下来小姑娘过来，穿着一拖鞋，然后呢头发湿漉漉的，就嘁哩喀喳的上班来了。我说你这都是。你多少像个样子吧？你这啥样你就来上班来了，对吧？哎，因为什么？因为宿舍楼3栋还是2栋啊？那种高塔的楼就在报社后边，连大院都不用出，你直接换过来就行了，就大概到这种程度上。那 挣的就没那么多，因为这种隐形的福利就非常的高，对吧？你想那会儿吃顿饭几块钱，吃得相当好。那但是啊，胡锡进他老人家手下要办英文的这个《环球时报》，直接挖人是什么？直接工资 double，甚至于更高也3倍。那像这样的就把人给挖走了。就是这个，我是知道他们那块收入还是蛮高的，但所以呢，他也并不是他，而且还有自媒体这些收入啊，这种外放的收入，那就更多了。所以他根本不缺这个钱，孩子也不缺这个钱，这是我特别知道的。因为胡锡进老师把自己这个真是掌上明珠一样捧着的，真的是掌上明珠一样捧着。但是为什么要把他这个弄出来？是因为啊，胡锡进老师他实际上来讲，我原来跟大家做一比喻，比如说吧，这是左边。这个可能这个镜头有点反，但是这是左边，在我这边是左边。胡锡进老师啊，是在中间和左边之间偏中间一点的位置。他甚至于你搁现在看，他甚至连左都算不上了。我们光政治光谱在这边，然后你把我们这边咔咔咔咔咔一切切切切切到这儿，这一根棍儿，那可不切到他这儿，他就变成右边了吗？他中心点始终在往这个左这边偏移的呀，所以他就倒霉这事儿了。还有另外一是什么呢？就是。他老人家呀，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呢，在基础的一些点上，跟这个国内自由派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呢，他也是觉得说，国内的舆论环境啊，还是应该更宽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起来，实际上而言也是拜这个舆论宽松一点的这个东风，然后他们起来的。他只不过是占了另一边的东风。您理解这事儿吧？南方周末是占一头，然后他占了另外一头的东风。否，如果言论特别紧的时候，只有两包一开是没有他的生存之地的。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我们不太把他当成媒体人，但是他这一方面是懂的，他还是希望能够更宽松一点。尤其是他一宽松了，说出点什么话来，这老兄直接就到中宣部做检查去了。啊，他做检查就特别多次数，比我们报纸多多了。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知道文革是什么回事儿，所以他是一直是非常反对文革的，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个思维，绝对不会希望有文革。虽然他自己宣传的忽悠那些人是会把文革这个东西死灰复燃，但是他本人。其实自己心里特别反文革，那还有一个改革开放，对吧？觉得改革开放是好事儿，应该要深化下去，一直这至少不要开倒车，这个都是他本身的一些就是基础性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说啊，胡锡进老师啊，其实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纯坏人，对吧？就是比较拟人的，真的。这个那像这样的一个人，在现在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肯定的来说，就是属于那种要被打倒的。而且是要被猎污的，还有一堆人呢。因为胡锡进老师应该算名利双收啊，对吧？你既有名，对吧？又挣那么多钱，我这您看我这块挣钱，我不一定，我应该是没胡锡进老师挣得多。我一年才几百万，你胡锡进老师一年1000万应该打不住吧，对吧？做自媒体这块，所以您看，那就是很牛逼啊，那是非常牛逼的事情。所以啊，那这些也招了这些野生夜狐们呢。羡慕嫉妒恨，那么你说胡锡进老师那是一个标准的茶壶啊，那是人家能上桌的呀，一帮野生夜狐还都没捞着上桌的机会呢，能不羡慕嫉妒恨吗？就大概来讲，就对他始终抱有极大的敌意。在位的时候没法说你什么，你现在退休了，那说你就夸你就给造一黄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啊，说白了啊，就是。现在必须要造这个黄谣，得走这个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关键节点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该说不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就是这跟酒桌上喝酒似的。您看啊，就是男人在一块喝酒，他到最后喝到什么程度呢？肯定谈女人。刚开始谈的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对吧？这是一个开场白。哎，互相就生意怎么样啊？如何如何呀？往下谈就开始谈政治，到最后一转头就开始谈女人，对吧？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酒桌流程。那今天走到这会儿了，依然是一个酒桌流程。那谈的这政治， 哎，谈生活，谈政治，然后开始谈这个女人，所以就会把这样的这个话题，什么三通一平的，给女留学生泼污水的这东西，应该拿出来了。到这火候到了，说白了就是火候到了，对吧？这个就跟酒桌是一样的。那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容易让大家就是这个底层的基本盘达成共鸣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呢是癞蛤蟆永远吃不着天鹅肉，因为你出国的人呢，就是你到今天为止能够在出国，甭管是留学还是去定居，在中国来讲还是依然是属于某种程度的社会的比较高的阶层。您就不用跟我说，哎呀，这现在出国很简单啊什么的。回过头去看看劳 A 那些人的受众群，他们那些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对吧？那他可能没有您一顿饭，就没，不能一顿饭钱有点过了啊，可能没您一个月的收入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那是一个巨大的人群，我们不能拿我们的这种消费来跟他们这种人去收入和消费去比，社会阶层来比，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呢，这个东西是有传统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啊？就原来啊，更穷的时候，各位你们还记得吗？最开始的时候有大家出来打工，对吧？我们北京我们肯定不出去打工了，但是呢，其他地方农村，一堆农村的这个人去出去打工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去城里打工，回到农村之后就一样是被造这样黄谣的。完全一模一样，就是你在城里的这帮去了城里这帮人烂裤裆，这个是当年做记者什么的，我就是听那村里的人说了好多次了，对吧？烂裤裆。实际，我这岔开说一句啊，农村啊，就中国的农，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农村怎么样，中国农村啊，这个，烂裤裆的事儿啊，就如果这个事儿不叫一个。不是一个贬义词的话，就是性生活活跃度的话，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在农村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但是呢，人家呢，这就是直接说城里女人去城里的女人烂裤裆，这个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那后来经济再发展一点，城镇化的这种程度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已经快70%的城镇化率了。OK，好，那。等于是现在没有人再这么说话了，可是会说什么呢？这些喜欢旅游，比如喜欢出去玩，比如喜欢参加各种活动的，烂裤裆是一样的事情，对吧？那这个就都是一样的，对自己阶层的一种无力感，因为他们是性压抑那个阶层，他们的这个就包括劳 A 也是，一定是性压抑的阶层。你看我从来不说不造人黄谣，我就不性压抑。这个什么时候我都能够性满足，对吧？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呢，那这些人就不是，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是用这种模式，把他所有得不到的东西要污名化。这个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到今天到这坎儿上开始做这个什么女留学生如何如何，他其实是跟这个整个他们这个群体的性压抑度，对吧？你看劳 A 那德行，又没钱，又长得又不咋地。当然，我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咱有钱啊，是不是？哎，那又不知咋地，在国外没有什么性资源，那现在回来恨不得把所有的有钱人、漂亮的人怎么样，全给你杀了，要不然就是他妈的给你污名化，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也就到这儿了。那从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帮人是什么，就是农村的那些来。说到这儿了，就全是这个农村，就是他的思想意识啊，不是说他的这个现在所处的位置，他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些人，就是还在农村，整个还是农村，跟当年的说去城里的女人是烂裤裆，那到城镇了，喜欢玩喜欢旅游光鲜亮丽的姑娘们，哎，他看上去还是烂裤裆，然后到现在说女留学生也烂裤裆，全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多少年来一直以来的这个教育，而且不在这一块儿是体现这个。我们还记得当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最开始说是金庸还有这个梁羽生，还有这个古龙，包括这个亦舒，还有琼瑶这些小说大毒草，对吧？会毁了一代人，然后是电视会毁了一代人， 最后是游戏会毁了一代人，然后网络会毁了一代人。我他妈的一共才活53年，我到今年为止，然后都毁了多少代人了，对吧？都会把这些东西视作某种程度的洪水猛兽。但是至于说他有没有，可能有人说那个说啊，我知道某某女留学生就是像他说的那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个是不开玩笑，确实是有，在东京我碰上过。但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嘛，知道这种事情。另外一个，原来是大概正好10年了，差不多，没到10年，那个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我去我特别喜欢的一带着朋友嘛，去我最喜欢的一家脱衣舞厅去看这个表演去，也有。人家就直接说了嘛，一看中国人嘛，叫亚洲人嘛，试着说了句你是哪国的，人是中国的，人家也不在乎这个，就是说嘛，就直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学费不够，那就直接就说嘛，学费不够，我是来这打工的，能怎么着？不也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没有一定会有的，但是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大面积的现象或者如何如何？这事儿我真的不太相信，以我接触的这个以及各国的这个数据统计，对吧？我都没有发现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高的统计数字。这个是没有发现的，因为各国警方它在这方面是有一个特殊的有一些分类的。那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在整个的这种族裔当中，就是各个族裔当中，中国的女性来国外去做这一行当的其实还不多，就是相比较而言还不多，真的，这是你可以去查，你可以去查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报告，对吧？这是不算特别多的。那而且是咱说白了吧，就中国的这个能把孩子送出国的这个人呢，甭管是男孩子女孩子，都算是家里有多少有俩子儿了，还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上。这跟很多的国家出去过留学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支持，这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吧，正儿八经讲，像劳 A 这样的人呢，就也就是说现在还没上升到一个层面上。但凡但凡有弄个指名道姓，我估计他活的机会都少。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他都是在当地的成功人士，甚至于有横踩黑白两道了。那你这么说这种话，如果一旦在整个圈子里传开了的话，自己的孩子在国外，就有可能有些人说不定就起了杀心，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再往下说的时候，就是你造胡锡进老师的黄谣也就罢了，这个咱圣上那闺女，对吧？咱长公主是这个谁？习明泽也在国外读书，读完了的呀，你也三通一平了。对吧？你是不是给自己找这么不自在呢？我建议这个东西可以呢，走一波举报，把这个污名化嘛，这整个一个，说不定隐晦的提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有这个在国外读书的子女，这样的话影响不好，我估计他就快了，大概就是这样。反正行吧，这也就是这么一个小事儿，跟大家瞎扯几句。好，谢谢诸位。